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主持人李志明啊。为什么不敢叫李叔了呢？这一会儿再解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作家双雪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双雪涛。
哎，特别开心啊！今天那个中国的文学偶像啊之一，
对，之一，不是别之一也不合适，客气了。
而且是在过年之前啊，明天就三十了。
对，
咱们就是争分夺秒的一起啊，而且是面对面，共同录制一期节目，来聊一聊写作啊，也聊一聊他故事里边的东北，以及最近刚刚在爱奇艺平台上线的一个网剧，就是由双雪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叫做《平原上的摩西》，一共六集，正好这两天就已经播完了。大家可以去瞅一瞅啊，我瞅两眼觉得哎呀，就是别的不说啊，因为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一口气看完，但这画面对于那个那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
他第一场戏可能是80年代初吧，然后后面基本都是90年代的故事。
对，那90年代那个还原度是非常的高啊，因为我见过90年代，所以看的时候其实有点像几年前看咱们这个剧的导演张大磊的，当时也拿了好多奖的那个电影《八月》，那电影其实我现在想想，它有啥情节？好像也没啥情节，记住的就是那些画面。
是是，然后《八月》那个演员，里边那个演父亲和母亲两个演员，全在这个剧里又出现了。对。
哎，这个剧您是应该是在上线之前自己早就已经看过了吧？
对，1到6集都看过了，但是它上线之前又做了点调整，还是这个最终版，其实也是我。追剧看的
啊，追剧
对，就这两天我自己在家里看的。
就这一版的幕后，比如说编剧的工作，您深度参与了吗？
我没有深度参与，这个编剧是大磊和好几位职业编剧合作的。然后这个剧本在拍摄之前我是看过的，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剧本，因为这个剧本特别的不一样，跟其他的那种标准的剧本很不一样，就它是其实是一个。其实像是一个小说的剧本，虽然原来有小说，但它这个剧本其实不是按照一场戏一场戏那么写下来的，而是一大堆的人物的状态，然后生活的质地，这么滚下来的。但它里边也有很讲究的叙事了。我当时看的剧本就觉得这个，我对这个剧就很期待啊！我想，哎，拿这么一个剧本拍出来什么样呢？因为之前看的剧本都是职业编剧写，都是一场一场什么室外的戏、室内的戏，什么样的这个几个演员对话啊，这种他那种不是的。
反正这剧一上线，我朋友圈就是，也不能说大范围吧，中范围吧，中范围刷了一下屏，基本上就是好评如潮。因为那时候刚上线嘛，大家主要还是说它的整个的画面影像的部分，
对，制作层面的啊。
之前那个电影版，就是同一个小说的电影版，就《平原上的火焰》嘛，
对，
那个你好像是参与了编剧是吧？
那个参与的比较多啊，编剧其实是有两个年轻编剧
啊，
一个女编剧叫曹柳，她是主笔的，
嗯，
然后这个那个电影的过程，我应该是参与的比较全吧，就从头怎么筹备到后来怎么弄比较全一点，
那电影我看它拍摄的时间是2020年。
哎呀，你让我回忆一下，
差不多，
他应该是21年的年初拍的吧，好像是21年年初拍的，应该是
年初啊。
对，
反正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还在北京
啊，
坐地铁还是去商场啊，都已经看见电影的海报了，而且是带上映日期的海报。
对，
后来就没瞅着。
对，哎，你说对，可能是20年拍的，二零年的春天，好像
是吧？
嗯
啊，今年那个电影版有戏不？
我觉得应该有希望吧。可能就大家，我也是观众之一，也是得耐心的等待吧。
行，到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说版、电视剧版
啊、
电影版，我天，你这堪比《三体》了，你这
对不对？比不了，三体比不了。对，《三体》是一个庞然大物，我这个是个中篇小说，一个有限的故事吧。
是是
啊，
但是你这个剧正好是跟《三体》那个剧基本上前后脚上线的
啊，
是吧？
据说《三体》的剧也挺好看的，我还没看呢。
对，反正就是我也没看呢，我这样。那天就一直在忙着看，我看你的很多小说，因为那《平原上的摩西》，我应该是2019年，印象特别深。当时是飞美国
啊，
在飞机上啊，好多个钟头也没事干。我说，哎，瞅点啥呢？然后就打开我的那个 Kindle， 然后就把这个《平原上的摩西》一口气看完了。对，当时就特别喜欢，而且一边看一边自己跟那儿 悄默声呢做点读书笔记，然后别人说哎村上春树，这哥们儿喜欢村上春树。结果呢正当我嘀咕是不是的时候，发现你在后记里边写了一个我的师承啊，村上春树王小波，我说又猜对了，感觉还挺爽。嗯，那今天其实跟那个冯雪涛老师一起来聊的话，感觉可以聊的话特别多啊，
是
关于写作也好，或者是关于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经历。那我想了想，就是借着平常的摩西这个剧上线，
嗯，
以及他剧里边的这些人物那些故事，其实今天还挺想跟雪涛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他记忆中的那个90年代的东北，
嗯，
沈阳，
嗯，
对，聊聊那个时候的事儿。
嗯，
对，我看过一个版本是说你是太爷爷是在北京对吧？
对，
是给皇上做点心的是吗？
对对，嗨，你这都知道行。是，反正这个吧，我到现在没有真正做过仔细的考证。但是是我们家我的长辈，等于我大姑这种跟我讲的，说是我爷爷的父亲呢，其实是这个原来是宫里的厨子啊，后来呢就到了东北，因为东北后来不有一个伪满政权嘛，又弄了一个假皇上嘛，
对。
然后他这个厨子呢本来已经就是失去了宫里的工作了，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又来到东北
啊，下岗再就业了。
对，又去，就这叫二进宫吧。
这是二进宫
啊，又去做饭去了。据说我们家这一支就是这么在东北开枝散叶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因为每个家庭的历史都有杜撰的成分，但是我爷爷应该确实是个印刷厂的一个工人，然后他是原来在哈尔滨工作，然后因为哈尔滨的印刷厂要整体搬迁到沈阳，然后他就跟着机器一起搬迁到沈阳了，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凿的。再往上边，就是我爷爷怎么来的沈阳，我是觉得是确凿的，
这就是再往上就是口述历史了。
对，这纯粹的口述历史了，就
那等于说从您父亲那一代就是在沈阳出生的了。
对，就是我父亲姊妹三个嘛，他有两个姐姐，我父亲老小，他们这几个孩子全部都是在沈阳出生的。
那时候的东北，比如说跟现在的东北区别大吗？
你说是90年代东北？
九十年代，
区别很大吧？
嗯，
很大，因为现在
啥样呢？
首先没有那么多楼啊，是吧？是吧？现在你现在，而且城市之间就是长得挺像的啊，都是那个楼嘛，啊，都是商场的楼啊，办公的楼啊，这个居家楼啊。但那时候东北应该还是平房比较多的。其实我住上楼房都是我上初中了，
哦，
对，之前全部是住在平房，
嗯，差不多。
对对对，就是那个棚户区是一个挺难听的名字哈，但是其实呢，有些房子也还不错。
嗯，
我呢原来住在这个沈阳的和平区，那个房子是我爷爷的印刷厂的宿舍，
嗯，
也是个平房，
嗯，
但是呢其实做工是很好的，
嗯
啊，然后也很结实的，挑高还很高，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很高之后呢，家里人就把它利用起来嘛，空间，
嗯，
就在半截上又掏了一个洞能住人，
嗯
等于是弄自己搭了一个小二层，然后，
哦，
啊，对，
复式，
对，复式我们叫吊铺，
哦，
我们的名叫吊铺，就吊在空中的铺，
嗯
啊，吊铺，我在那个家里住了很长时间，
嗯
啊，然后呢，因为拆迁，
嗯，
要把那房子推倒盖楼去，就是这个怎么讲，
城市改造吧，
就是，对对对对的开始吧，啊，我们家那应该首当其冲的啊，因为他那个离商业区特别近，就是我原来那个房子，
那时候拆迁也没给一大笔钱啥的，
也给了，应该是，
给
了
点，
但是钱到底多少，我是那太小了，我那时候是小学一二年级，我是不太清楚的啊，然后我就搬到这个燕粉街了。
啊，哦，那个时候就搬到了燕粉街。
燕粉街了，对
对，燕粉街这名字我第一次听到，那是在1995年，
哦，
啊，艾敬老师出了张专辑，
对对对，而且，这插一句，艾敬也演了《平原摩西》的剧，对，
我看见了，我就觉得说，艾敬老师这个是不是双雪涛老师点名说我要艾敬来演？对，
这个还真不是，但是大磊自己灵机一动想到的，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我看到艾敬出来我都要哭了。啊，
是是是，就那个劲儿太对了。我上初中嘛，他一盘磁带，因为他刚出完什么《我的1997》，
对，《我的1997》，
对，然后第二张专辑就是《燕粉街的故事》，
是是是是，《我的1997》前面我要去香港，说里边那个有歌词什么东西，
啊，对，我就可以去香港
了，香
港，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我说燕粉街是个哪儿？听上去跟那个什么似的，很香艳的一个地方，
是是是，
过了很多很多年才知道说哦，燕粉街、铁西区，这都是沈阳的一些过去的地标。
对对的，燕粉街以前叫燕粉屯， 烟粉屯，因为它太边了、
嗯、
太边了，所以管它叫烟粉屯。
哦，它不是在城市中心地带，
它不是在城市，它非常靠西，应该是、
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
嗯，
它叫烟粉屯，我们叫烟粉屯、
啊、
那时候就比较正确的发音叫烟粉屯、
啊、
烟粉屯
啊, 啊。那个地方它本身的那种比如说居住条件还有街道的状况好吗？
那就是比原来我那个住的地方就差了不少吧。
啊，差一些。
对对，差了不少。
是不是有点那种什么城乡结合的？
对对对对，就有点那个感觉。但是其实那个面积是很大的
啊、
哦、啊，面积很大。它其实是铁西区的一部分，应该是，我觉得是啊。
嗯嗯
嗯，在那儿住了几年，我有点忘了，住了5-6年吧，可能是。
5-6年。
嗯，
然后再搬的是吧？
然后再搬的，然后就是那个房子盖好了、
哦、
啊，6年之后，应该是6年之后，
嗯，
我想正好我上初一，应该是。
啊、哦，就是上学也方便了、
啊。对，上学也方便一点，然后就也住上楼房了。
嗯啊，但我看你作品里边啊，燕粉街好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地方
啊，
甚至呢，好像成了一个，就像就很多作家都会有自己那样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标，
嗯、
比如说《百年孤独》里边的马孔多小镇。
嗯，
对，它带有一定的现实性和一定的虚拟性。
嗯，说得好，对，
是吧？
嗯，
对，所以燕粉街在你的记忆里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我自己也在回忆、
嗯、
我的小说里真正写到燕粉街的还真的不是特别多。
嗯，
应该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古怪，可能是，或者它太扎眼，你一读的时候就会把它记得了。
嗯，
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个地方之前是给皇上种胭脂的。
嗯
啊
嗯，
所以叫燕粉街，因为它那地方没什么色彩。
嗯，
所以这个名字和它这个内容这个反差
哦，
可能会让人印象比较深。
嗯，
就在我的脑海里，其实我记忆的不是特别清楚了，已经、
嗯嗯、
很多我的那个小说里其实是虚构的、
嗯、
啊，就是是以一种文学的一个、
嗯、
不能说故乡吧，就是文学的一个、
嗯、
一个基地吧，
对、
嗯、啊，这么去虚构的啊、
嗯、
它其实真实的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少了，而且你一旦写到小说里，真实的东西它也不是个真实的东西了啊、
嗯、
它的性质也变了。
嗯，等于说他在你的作品里出现的时候，你不会去力求那种真实的还原，
对对对，
而是在不停的搭建一个你文学世界里的燕粉街的
对
一个形象。
没错没错，你概括的很准。而且我在写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这是作家的乐趣嘛。当你在写作的时候，一边虚构，一边的那个记忆可能还能复活一部分。
嗯
啊
嗯，
对，就是你本来已经被覆盖了，
嗯、
啊，被时间的灰尘覆盖了。
嗯，
然后你在写的过程中，因为你其实在虚构，
嗯，
你没有努力去回忆。
对，
但那虚构呢，有一些元素，
嗯，
啊，一些细节，就像那小钩子一样，
嗯，
轻轻的把那东西从那个灰尘底下勾出来一两块。
嗯，然后你在一个自己虚构出来的空中的锅里边，放进了一些真实存在过的桌子、杯子，
对，
放里边发现，哎，还挺合适。
啊，对对对，而且是一点点的添置的。
嗯。嗯，那时候住在燕粉街的，除了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就算是从城里边，
嗯，
搬出来的之外，其他的你那些邻居都是些什么人？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嘛。
嗯，
在燕粉街住的，就是因为它房租很便宜，而且还有一点呢，它确实是离我父母上班比较近。
嗯
啊，因为他们俩就在工厂上班嘛，燕粉街是在铁西区嘛，离上班比较近，住在那儿是顺理成章的，又便宜又近嘛。
嗯，
然后这个邻居呢，也肯定很多都是图便宜的，
嗯，
是吧？就住在那儿，所以大家收入呢，条件呢，不能算是这个好的，不能算是好的。
嗯，嗯，
什么样人都有哦，什么样人都有，有那个无业游民，
嗯，
有的啊，但是也有正经上班的工人，
嗯，
三教九流吧，
嗯。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在社会算是，也不能说就没到底层那个程度，
没到没到，也不能算、
嗯，
也不能这么说，
嗯，
因为大家在一个地方过日子，肯定有穷的，有富的，
嗯，
肯定是有那个经济条件一般的啊、
嗯
但是呢，也有还不错的啊、
嗯，
也有那个大铁门巨大那种住着一个大院的，那个也是有的，
嗯
啊，
但在那个阶段，应该是也认识了一些后来在你的作品里边，比如作为原型的一些人，
嗯，其实是一些影子吧，
影子
啊，对，就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
嗯、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有一个。我斜对不是斜对门，就对面胡同里住着一个小孩、
嗯、
因为那个燕粉街很多孩子其实是就挺淘气的，
嗯，
就挺野性的、
嗯、
啊玩。然后那个小朋友呢就非常安静，
嗯，
然后呢成绩呢就是他不跟我不在一个学校，
嗯，
但成绩呢也非常优秀，
嗯，
我印象他的名字叫高飞，就远走高飞的高飞，
嗯，
然后呢我呢经常跑他们家去玩，然后呢玩什么呢，就把那个他家的餐桌挪过来、
嗯、
然后弄成一个乒乓球台
啊。哦，
跟那儿弄两个破板子，
在家里玩。
对对对，在就在家里，在家里、哦、我记得他们家有个小孩在家里玩、
嗯、
然后不知道哪个瞬间这个 就消失了，这个人
啊，人就消失
了，对对，就搬走了，应该是、
哦、
因为他那个还是有流动性的，就搬走了。
哦、
我有经常回想，哎呦，这个人可能真的高飞了吧？啊，真的就是飞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去了，
嗯、
啊，而且就没有任何的预警的，
嗯，也就是那个地方，比如说人的这种构成的丰富性是一方面，然后流动性又是一方面，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也是有流动性的。而且我家在里头还住过好几个地方
啊。哦，在阎王街里边
还搬过几次。
对，那个时候因为你的作品里边也有很多就是讲那个时候打架呀
啊
对，就是那个时候作为小男孩，比如说咱就说小学初中吧，
嗯，
打架真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吗？
对于我主要是观众对，因为我不是那个主角，
不是往前冲的、
啊、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冲突肯定是有的嘛、
嗯、
这个人数多，孩子也多，而且大家、
嗯
窜来窜去，是吧？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嗯，
而且有几个孩子特别的这个被别人簇拥着，
啊，
这孩子王，
孩子王
有得有几个孩子王之间互相弄一下、嗯、打一下也是有的，
拔个份儿
啊，对，也是有的，但整体来说，它没有形成的那个组织性的，
嗯、
啊，还是一个临时性的、嗯、
啊
那种东西，
还是小打小闹吧，
对对对对，小打小闹，主要是还是闹为主，以打为辅，对。
嗯，之前我记得你好像在一席里边讲过，你有一个邻居的故事、
嗯、
啊，那是在烟粉街吗？他是个那出租车司机，
啊，对对对对对、
啊，他就抢出租车司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当时是据说他住的离我们家挺近，反正这是我父母
啊
跟我讲的
啊。
当时有一个案件呢，可能一个叫
一个大案吧，
对，就也不能叫嫌疑人了，因为后来判了嘛，就是这个凶手之一嘛，
嗯、
啊，据说。
嗯，就是在几年时间里边，他们反正杀了抢劫杀了好多的，
对对对对，就是著名的三八大案嘛。
对、
嗯，
而且他们的作案对象主要就是出租车司机，
他们是要抢出租车，要用这个车去抢银行，
哦，哦
或者抢储蓄所，或者抢别的，这个车是他的工具啊、
嗯。
因为但是呢，出租车性能肯定是最有保证的，
嗯，
所以他们会先去抢这个出租车，然后把出租车司机杀害，然后呢开这个车去抢这个，
嗯，
这个案子为什么沈阳的人都很清楚，是因为他有一个纪录片。
哦，
真实这些罪犯都出来自白、
哦、
啊，讲我这到时候怎么回事儿。那个纪录片还在沈阳那个滚动播放，
我、
啊
哦、天，
对，
电视台播放，
在电视台播放
啊、哦。那你小时候就看那纪录片？
对对对，因为那纪录片其实一方面反映了罪犯的凶残吧，狡猾，一方面也反映了就公安干警的优秀啊，
啊
就他这个都
是
有的。但是那个纪录片对我来说是挺相当震撼的。
你啥感觉？
就是这个太生动了，就是里边的人，包括在
不是演的，
对对对对，就包括他们确实是这个已经知道结局了嘛，啊，然后他们在面对采访的时候，他们那个心态，
嗯，
我觉得是很值得琢磨的。有人是这个好拿脑子撞墙，
嗯
啊，说我就没有动过手，我只是准备点材料给他们，只是后勤。
哦
嗯、啊，不能把我也算进这个里头、
嗯嗯、
啊。还有的是这个给女儿写信的，
嗯，
说要朗诵一个给这个女儿的信，对，因为可能再也见不着了嘛。还有的是讲自己的人生哲学的，
哇，
都有。
对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纪录片它反映出来的这些，你说人性吧，它的这种某种意义上也具有某种文学性，
嗯。但是他这个纪录片中间也扮演了一部分、
嗯、
比如他们抢劫的这个过程、
哦、
不可能让他们去演嘛、
嗯、那是
他肯定要找一个，而且他们其实认真的找了一些跟他们形象挺像的人，
嗯嗯，
去扮演这个过程，所以他等于是一真一假的一个片子，
嗯，
挺先锋的，
是是是，现在网上应该能找着，我再看看去，
应该是有，就他挺先锋的。然后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经常就觉得就是中国其实需要挺多就是好的纪录片的，
嗯， 嗯，
因为它纪录片就是记录了那个真的东西，
嗯， 嗯，
如果这个案子没有这个纪录片，
嗯，
就没有这些材料，
嗯，
对，就是中国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电影的丰富就是如果有纪录片有虚构片，
嗯， 嗯，
两条腿走路，
嗯，
会更好啊，纪录片会提供很多营养，会锻炼很多这个电影人，
嗯， 嗯，对，那么从他整个这个案件的背景来看，他跟平原上的摩西这个作品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启发性。
对，他其实也不能算是这个案子直接启发了平原摩西、
哦、
但是他确实是我有印象，
嗯，
但当时呢这个城市里也发生了一些只抢出租车司机、
嗯、
并不是要用这个车，因为出租车司机现金比较多、
哦、
他不像现在打车可能是比较日常的一个事儿、
嗯。
那时候打车是真的是要点钱的，
嗯，
是吧、
嗯、
就是打车是挺贵的一个事、
嗯嗯啊、对对对，
所以那就基本上要不有急事儿的，要么呢真是这个家里条件很不错的啊才去打这个车、
嗯、
所以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是挺高的，而他那个抽屉里真的是有钱，
在那个八九十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呢，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最有钱的一批老百姓。
对
对,
对，
社会非常高的一个阶级，
是是是，嗯、没错没错。而那时候还有一会开车的人，不是现在这么多。
对，
你得有就牌照，你还得会开车。
嗯，
所以他那个等于是一个行走的小小的一个
小金库，
一个中产阶级是 吧,、
哦、
是吧？
是是是。
所以呢，他就是其实会成为一些目标、
嗯、
啊，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当时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不光是因为三八大案那事儿，
嗯，
我主要还是因为就确实发生过一些抢劫出租车的这个治安事件，就是这个罪案。
嗯
啊，这是零星会出现的啊。我有时候会小时候看新闻，
嗯，
首先第一天先说某某出租车司机失踪了，
哦，
然后他的车牌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广大市民如果发现了，
嗯
啊，一定要这个马上跟这个电视台或者是公安机关联系，然后过了几天，嘣，出现又出一新闻，当时那个车找到了，人没有找到，
嚯，连续去了，
对，也就是新闻是车找到，就是大家这个人到底多大年纪，特征什么样，大家看到了，完嘣，我就这人的尸体找到了，
哦。
就我是有这个印象的，
嗯
啊，
然后你脑子里就会可能脑补一些，
对，那但那时候很小了，就是很小、
嗯，
但是你写作的时候，你会调动起来一些陈年的那个记忆嘛、
嗯，
啊，
对，因为这个作品里边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一个被认为是连续的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这样一个嫌疑犯吧，
对，
啊，这个人的作品叫李叔，
对，李守莲，
对
对
对，那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因为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艺名比较敏感
啊，
对，每次看哎呦李叔又杀了谁、啊、
哎呀真是、
嗯、这作品其实还是你比较偏现实主义
嗯
写作的一个阶段、嗯、包括整个那一本
嗯
整体来讲还是就是一般人都能看得懂应该这么说
嗯嗯
嗯
那个书是2016年出的
2016年
嗯时间过得太快了7年了
哦啊、哦、那本书跟我们的电台是同一年，
哎呦，那就一起出发
的，一起出发
的，嗯，一六年出的，嗯，不能算是完全现实主义吧，但是那个、嗯、应该是那本集子算比较好读吧，
对
啊，对，比较好读，
就是一般意义上对于故事的理解，
嗯，
没有什么门槛，
对，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是就在写比较传统的一个短篇中短篇小说的模式，
嗯
啊，就是这个故事完成故事啊、
嗯，
然后塑造人物，尤其偏人摩西。是吧？完成故事，塑造人物，就梳理这个语言、
嗯、
啊，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小说的方式。
嗯，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小说本身，我还是这个多声部的嘛，做了个多声部的东西嘛，就是我就是一个老想弄点儿、
嗯、
花活那种人啊、
嗯、
啊，对，
嗯，就是我在看你这个，比如说《冰原的摩西》这个作品集的时候、
嗯，
其实也会在去想，就是你的一些。文学动机，
嗯，
就比如说，那你从写作的角度来讲，那当然有技巧，有师承这些东西，
嗯，
对。但是我会就是比较本能的去思考，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写作，
嗯，
包括他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比较大的主题之下，
嗯，
比如说东北，
嗯，
然后下岗，
嗯
啊，以及下岗之后人们的这种某种意义上是精神上的自救，
嗯，
但是大家的方式有的是很积极，有的是很消极的方式。
嗯嗯嗯，
我在想就是在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东北的下岗潮，因为你父母是都下岗了是吧，
对，这两个人都下岗，
对，就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大、
他最主要的还是影响了你的生活的基础了嘛，
对
对，生活的基础就是收入嘛，是吧，他直接影响这个了，那你肯定影响很大的、嗯、
影响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整个这个钱就变得很紧嘛，然后你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了，
嗯，
然后比如说我妈还去卖过那个煮的那个东北角苞米，
嗯，
卖过煮茶叶蛋，我都是去帮过忙送过，然后那个弄炉子啊，然后被城管追，然后这手拎那个炉子，这手拎一个茶蛋锅呼呼跑啊，跑一身汗，躲到那个看增城车库里，等城管过去了说拎这出来，有的时候跑的鞋掉了自己都不知道，
嗯，
就那种紧张啊，因为他这个就生产工具嘛，
嗯
啊，一旦就那什么了，要被人没收了之后，这一个月就白干了。
对
啊，所以跑得倍儿快。我妈就现在因为上年纪，跟我说、
嗯，
当年我怎么跑得那么快、啊？
嗯，
我哪来的劲儿跑得那么快呀、啊？在这个隆冬里头，在最冷的时候，
嗯，拎着炉子比城管跑得还快，
撒腿就跑，而且穿的倍儿多，因为他必须在室外嘛，
嗯、
在室外卖嘛，就穿的倍儿多，哇跑、
嗯，
说那就是一种本能啊，
生存本能，
一种急，就是东北讲急劲，来的有急的很急的一种力量，
哦、一种劲儿、啊，
对，急劲儿
啊，
一下就窜起来了。啊，
对，就这些东西吧， 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你现在不是一作家，你是一脱口秀演员，这段你怎么着给他拆解一下
啊？
把一个负面情绪讲成一个段子，大家听到这儿肯定哈哈大笑，说：“哎呦，这哥们儿真逗。”
嗯，
但实际上你真问那个场景的时候，不是一个幽默的事情。
但不是，它是个非常惊险的事情。
对，那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小孩儿，
嗯，
你怎么理解下岗这件事儿？
其实我没有试图去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逻辑，
嗯，
但是呢，比如说像那个我父母，他们会说这个都是厂长干的不好，
哦
啊，你看哪个厂，人家其实不错，
嗯，
我们的厂长太 low 了，把这个钱都搂自己包里去了，
嗯
啊，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析的，
嗯，
然后呢，其实比如在那个过程中，因为他那个其实一下就形成了这个落差，
嗯，
甚至说一种贫富的差异嘛，
对，
是吧？因为有些人很活分，
对，
他就即使是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也能想办法。
对对，
或者是工厂，至少他那厂子虽然是把那地皮卖了，他挪走了，或者是，
嗯，
但是还有一些设备，还有一些人，
嗯，
其实是变得更小了。
对，
其实他甩脱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他变得更小了。
嗯，
能去那儿工作的人，肯定您那是挑选了一下，
嗯，
还是有人有工作的，
嗯
啊，所以他那个跨一下就拉开了，
嗯，
但是那个拉开的过程中呢，就会使得很多人觉得那个时代不好，
嗯，
就是还不如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的。
哦，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铁饭碗，啊，
对，就改革开放之前这个玩意儿也不是我爸我妈天天说的，但是我听别的叔叔阿姨说过，
嗯，
因为我老去爸我爸厂子嘛，去修把厂子洗个澡啊，
嗯，
虽然下岗了，有时候偶尔还回去帮人干点小零活，
嗯
啊，就被人叫回去了嘛，干一个七天八天零活，我就去泡那洗个澡，厂里玩一玩，看他们打牌什么的，这个就是我经常听他们说的，
嗯，
那时候他妈的大家都挣一样多，
对，
然后呢大家一搬家所有人都去了，去了跟那一般，那兄弟啊，就是同志的情谊特别特别真挚，
嗯
啊，然后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后来其实我后来又看了一些什么材料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贫富差距是一直存在的，
哦，
啊，对，只是在自己的同龄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没有那么明显，
嗯，
只是因为你们信息掌握的是很闭塞的，你们并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收入，
嗯，
但是当你比如你身边的人突然间他，
嗯，
有钱了，你就会很直观，
嗯嗯。我看你那个比如说平原上的摩西里边也有两个父亲的角色嘛，
嗯，
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
嗯，
包括我之前看班宇，
嗯，
看一些其他的写东北的这种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因为之前跟班宇还有那个老舅董宝石也都在我们节目里边一起聊过，
嗯，
我发现在那个浪潮之下，至少是因为我不认识啊，我只是从作品里看比较典型的东北的东北人或者东北的这个家庭，
嗯，
好像就分成了两极，
嗯，
对，一极就是特别有办法，
嗯，
就是特别会想招啊，甚至是钻空子，
嗯，
然后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去先下岗，
嗯，
然后再下海，
嗯，
啊，然后下海就赚了钱了啊，反而完成了一个从财富角度的阶级跃迁，
对，
还有一些东北人的形象呢，就是沉默的、顽强的、苦闷的，
嗯，
然后努力的去挣扎，但是又没有什么希望的，
嗯。
那你的家庭是更靠哪一边？
我的家庭肯定是比较就是一般的，转制之后是比较一般的，
嗯，
啊。但是后来就是他一点点的，他其实是可以维持的，
嗯，
就是那个去摆摊卖，那是基本上最低点，
嗯
啊。后来是一点点还恢复了一点，因为那个后来我父亲就找到了另一家工厂去上班。
嗯
啊，就可以持续的上班了，哦，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妈也可以去那工厂上班，哦，帮她干点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她就等于是一点点的又有了一些稳定的工作，
嗯，
但是就这那个过渡期得有一个五六年吧，我印象的，
嗯，
是有的，嗯，
啊，但也不是说就正好就下海赚大钱
那
种，那
绝对不是
那
种
机灵人，
因为我爸我妈是那个特别老实的那种，
嗯嗯，
但是就是东北的那些赚钱的人，其实后来很多。结局也不是那很美妙，
为啥
啊？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经济头脑，
嗯，
只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位置啊，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关系，
嗯，
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啊，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商业思维、
嗯、
法律思维、
嗯、
契约精神的、
嗯、
那种。后来很多人被骗的，他有钱，对吧？他被骗的，他那个摔的也很厉害，
嗯，
就那钱本来他是不该他挣，
嗯
啊，但是因为在转制的过程中呢，产生了一些。机缘巧合，
嗯，
很多人就在那个转过程中他就有钱了，
嗯，
有钱之后很多人其实这个钱都后来不但都败没了、
嗯、
然后可能他欠了一些钱，
嗯
啊，这个情况我也是了解过一些的，也是有的。
哇，那时候就有点说看看自己的这些邻居啊同学啊什么之类的， 就这家起楼，那家塌了，这家又起了，那家又塌了，
对，
此起彼伏，
对，反正我们家一直很稳定，
也没有个啥钱
啊、
也没吃不上饭
啊、对，也没吃，对，就是这样。然后上大学也是正常，有还是有学费的，正常上了，
嗯，但是好像你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借过钱是吧？
就是其实我上那个中学的时候，初一初二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后来就稍微好了一点，然后借的钱很快也还了
啊，就是借钱交学费呗。
对，也还了。那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好像突然间有一天我妈说，哎呀，好像最近要来一笔钱。
哎，啥叫来一笔钱？
来一笔钱，我听着我说什么来一笔钱，其实是因为我们家不是刚才讲了嘛，动迁之后在原址要盖个楼嘛，盖了楼呢，他等于是没有给你补偿，或者给了很少的补偿，只是给你一套房。
啊，对
啊，你回来可以住这楼房。
最开始都是这样的。
对，
我们家那个平房拆迁的时候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给套房。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肯定是多盖了很多可以卖的。
对
啊，然后你们呢是这个可以回来，是吧？你们有些就
回迁户嘛，
你们回迁户可以回来。然后在回来过程中呢，突然间在前面呢突然起了一个酒店，这个也是城市改造的有意思的地方，酒店把我们家那个窗户给挡了
啊，采光，
所以它就有一个挡光费。
嗯，
我不知道你们叫，我们叫挡光费。
嗯，差不多，差不多
啊，就是它的你两扇窗户。被挡了之后、
啊、
你就去告去闹，然后呢、
啊、
但后来就不用了，因为他就直接就来找你了，
嗯，
说你就你看确实挡了，然后这个可能有点补偿，
嗯，
那个补偿也算是一点点的收入，
嗯，
但牺牲就是没有光，
嗯，
就是拿钱把光给卖了，
把光给卖
了对，把光给卖了。
但问题是这卖光这事儿并不是你们主动选择，
不是主动选择，是强买强卖，
对、啊、你的光已经被拿走了、
啊、对，然后给你他就补偿性的、嗯
关于写作这个事儿，因为之前一直在银行上班吧，银行上了五年，
上了五年班，
上了五年班。那最最最开始，你觉得自己能够去作为一个作家啊、一个作者吧，写作者吧，
嗯，
去做尝试，最开始的那个信念从哪来的？
对，我其实也在别地方讲过，就是闲的，
嗯，
不是说工作不忙。是工作还真的事儿挺多，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呢，你老是觉得没有这个出口嘛，你得找一个出口。要无论你是看电影还是阅读，它毕竟是个入口，
嗯
啊，你是在往里装，
嗯。
但是呢，就是我可能我还是挺想往外输出点什么东西的，
就爱看书，是打小就爱看书，
能看一点，但是那个不算是书痴的。就书虫不是这种
啊，没到那个
程度、就还是以乐趣为主，
嗯，那就是一个普通文艺青年那种感觉，
也不算文艺青年都
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愿意爱阅读的一个普通人、然后呢也爱看电影， 就这么一个人，
嗯，
音乐也听，什么周杰伦的什么的，
哎、周杰伦
也听啊、
嗯。
大学上班之后，
嗯，
就是因为要参加一个，当时看到台湾比赛嘛，有个比赛，就是就试了一下、
哦、
啊，就阴差阳错就中标了，就中了，
嗯、
中了之后就开始写了，
嗯。就等于说你写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参加比赛的那个作品是吗？
其实之前也零星写了点短的片段呢、
啊、
故事啊都写过，
嗯，
也不能说是上来就写了个六，他那个后头就这书嘛，吃鬼嘛、
啊、对，吃鬼，
对，他、
嗯、
就是六万字，上来其实不可能，你没有什么也没有写过，上来就来一这个、
嗯。你要是上来来这个，那你就真是村上春树了
啊！
一上来就来个窃听风云，
嗯、啊，对。村上春树他自己讲这个版本嘛，
对，
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他就是大学时候他自己也。至少写过，就是试着写过一些片段吧，也许、
嗯，
然后才能掌握这个写作的一个基本的，也许原理，
嗯，
但是也有可能他没有啊、
嗯。
我是之前就写过挺多片段，
嗯
啊，而且片段的故事是完整的，
嗯，
但是都其实不叫玩意儿了，就这个是写的最长的一个，
嗯嗯。因为参加比赛，如果它是一个契机的话，其实我还，你可以说很好奇，也可以说挺期待，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决定开始写作之前，有没有就像你那个小说预感，
嗯，
里边写的那种有点文学性的瞬间，突然觉得说我能写，我能成作家。
嗯，当时写这个书出去，当时的心态，我写完之后觉得写的不次，
嗯，
这个感觉是有的，
嗯，
而他基本上一口气写来的，中间没有停顿，没什么停顿，然后简单改不改了，就送了，因为时间也比较紧了。
嗯，
当时我觉得也许自己写的。不好或怎么着，但是呢就是写个东西还是能写下来的，
嗯
啊，就一个完整的全球全尾的一个有人物的一个故事，一个这个叙事，
嗯，
是能够完成的。这个其实也我自己也是有点惊讶的，
嗯，
因为我写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事情，而且把它至少写的比较完整嘛，
嗯
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磕磕巴巴磨出来的东西，
不是完全不是
一口气一气呵成，
对，就是二十几天吧，
嗯，
就是一口气把它写完的，中间基本就是没有一天断的。把就把它写完了、
嗯，那中间就写的特别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是什么文学之神拿着我的手在写的感觉？
当时有点这个错觉
啊、
嗯，你说挺对的，
是吧？
啊、对，有点这个错觉、
嗯，
但是后来一想，那个就是有点自我陶醉了，确实。但你写过程中的时候，那是一个，我记得是个夏天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写的自己好像浑身发热那种啊，就是很投入的在写。
那之后。应该说就比较平顺的就开始了一些小说的发表。
其实从12年辞职到15年发表《平原的摩西》，中间这3年基本算是、
嗯、
不能算原地踏步吧，
嗯，
只能算是慢慢的累积，
嗯
啊，慢慢的累积，也不能算是特别特别顺。
就因为你之前好像有一个阶段被退稿比较多，是那个阶段吗？
是会被退稿的，也不能算是比较多，
嗯、
但是是有是经常的事儿。而且呢，就是我现在也经常感觉，就是做一个，比如喜爱写短篇小说，
嗯，
或者中篇小说的人呢，他那发表的途径呢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对对，
可能在那个12年、13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比现在更有限。
嗯
啊，就是你可能得去文学期刊啊，然后一点的发表，然后累积。
嗯，
但是这个文学期刊呢，其实在当时也在萎缩。
对，
文学期刊它是一种。当然是非常纯粹的文学刊物了，但它也阅读量也在下降，所以就是你只能先走起来再说、
嗯、
啊，是吧？因为你不可你找不到别的路，
你不可能直接就找出版社说我要出书。
对，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出短篇小说集，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短篇小说集是很难卖出去的，
哦，
是不容易卖的。你回想一下，就2022、2023年，你看短篇小说集吗？我不知道，反正
我好像就没看见卖
啊，就
很少
，除非是那个特别。有名气的作家
啊，
比如说这个苏童啊，比如说是吧，就是这个
苏童
啊，
余华，
对对对，
树萍，
对对对，就是有短篇小说集，可能是、
嗯、
也是因为他们早已经建立了文学名声、文学声望。但是你说上来一个新人，我先来个短篇小说集，
嗯，
在2022、2023年，我还是真的看的比较少的。
对，包括刘震云
啊，
刘恒短篇小说集出的比较多，但是都是已经是好像是。大家了，
对对对，而且大家很多时候短篇小说都是过去写的，
对，
你像苏童其实一直写，但是那个像那个余华、刘震云呢，后来就很少写短篇了、
嗯、
他都是写长篇，
哦，是，哎，
就不怎么灵敲脆打。原来这个刘震云写的塔铺嘛，很早是写塔铺、
嗯、
然后就余华之前写过很多短篇，
对、
嗯、是吧，就是古典爱情啊，什么河边的错误啊，这中短篇嘛，
现实一种，
对对对，现实一种啊，什么这个伪武侠了，那一本也有，后来可能就主要是专攻小长篇或者大长篇了，
对
啊、所以就是在10年之后，
嗯，
中短小说其实不太得见、
嗯、
啊，尤其刚出道的，
嗯，
青年作者也是有困难出奇的。
而且那时候作为一个也不能说是业余写作者啊，因为好像也没有谁就是天生的专业写作者。
对对对对，
好像你要出头，感觉要不然你就走这个严肃文学，走那些期刊，要不然你就写网文去。
对，
反正两边呢，就算是两个能够让自己被看见，然后能够出书啊、
嗯、
赚钱的，
是
我能想到的结合两个途径吧。
是是是，现在可能我觉得之后可能会一点点的更丰富，比如有、
嗯、
现在有小鸟文学。是吧、
哦、小鸟文学是啥？
小鸟文学是一个 APP， 然后它上面会有中短篇小说、
哦、
可以在上面发表。然后呢可能比如说单独它也有时候它那个 MOOC、啊、就是它叫 MOOC 吧，
对，
也发表小说，就是可能一点点的就渠道比较多、
嗯、
但是我刚开始写小说是真没有，
嗯，
这些玩意儿真是没有。
其实像你第一篇这个小说就是赤鬼，这个其实算个长篇，
6万字算个大中篇吧。
大中篇，
嗯，
那后来为什么就很长时间以短篇为主了？
在国外其实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
哦、
啊，中国有，这咱们中国自己的发明
哦，
而中国人挺爱写中篇的，
嗯，
就是3-4万字的。
那咱们的这个中篇在国外算长篇还是短
篇？短
篇
小说
啊，分短篇，
对，
哦、
应该是归到短篇小说里面的、
嗯、
啊。比如像那个《活着》，以前就是个中篇小说，后来自己拓成了一个长篇小说，余华自己出成长篇小说，原来发表的时候是个中篇小说，
嗯，
《红高粱》其实也是个中篇小说，
嗯
啊，就中国人很爱写中篇、
嗯，
而且有很多杰出的、精彩的中篇，
对、嗯，
其实在西方那个叫短篇小说，
嗯。
然后你刚才问我说是这个，
对，
这个六万字，其实在国外这个就算是个短篇
小说、
但它可以单独成册，
对，
可以卖啊，可以卖，
把这个字儿印的再密点，其实也挺薄的，
对对，它其实没什么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产品卖的，
嗯。
因为最简单一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新人来说，
嗯，
写长篇的那个风险太大，
嗯嗯嗯。
如果我有一个，当时不辞职了嘛，是吧？就是你等于收入就断了嘛、
嗯。
那你要写长篇写两年，等于天天就喝西北风了，是吧？那你写短篇呢、
嗯，
可能2周写一个，
嗯，
也许就卖出去了，
嗯，
只要刊物收了你就卖出去了，卖出去就有稿费嘛。
哦，快速回收成本。
对呀、啊，而且你即使被退了没人要，你也就是花2周的时间。
嗯，
你写长篇2年，
嗯，
要没人要你怎么办？是吧？你出版不了，你活不活了？是吧？
哦，你这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那对啊，那你那个是，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挺愿意写中短篇的，因为写中短篇让你有成就感。你一个写完一个，
哦、
有一个，我每次写小说都有点像去跑赛，我特别想快点跑到那个终点，然后呢再复盘去修改。但是老跑不到，就我也很着急。长篇就是你跑啊跑啊跑啊、
嗯，
老是觉得原地踏步，你知道，你离那个山顶很远，
嗯
但是这个中短篇呢，是你一起跑都看见，不远处就有那个山顶了，
嗯
啊，他比较有就注意我心里的愉悦，
嗯、
就自己那个会觉得啊，他其实是很快可以完工的，
嗯、
有，但是其实我有了中篇写的时间很长，是个错觉其实，
嗯
啊，像什么光明堂都写了7-8个月。啊，对，就中间当然也断断续续了，
断断续续
写完之后觉得不满意，放一放再写，但它其实是一个可视的，可以在一个时间内完成的。
嗯，在实际写作过程之中，你会觉得长篇比短篇难写吗？
我觉得实话实说，长篇肯定是更难写的。
哦，
因为第一个它需要你的体力，
嗯，
第二呢，它需要你付出的这个时间是很多的，
嗯，
你就想吧，一个人写2年写一个玩意儿，和你写3周写个玩意儿，肯定是写2年难的。
对对。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长短篇的区别？因为也是村上春树有一个短篇，名字我忘了，讲的就是什么狗熊喝蜂蜜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男的，就是一个写短篇就得了很多什么什么直木奖啊之类的，但一写长篇呢，就无人喝彩，然后他很苦恼啊，想自我突破那么一个故事。
是是是，其实写长篇有时候长篇反映的真的不光是一些技巧，是这个人本身的气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短篇呢是完全可以把控的，短篇写的好的短篇其实是挑不出毛病的，
嗯，
但写的再好的长篇可能有一些小瑕疵，
对，
就是我是一个处女座，
嗯，
我特别讨厌瑕疵，所以写长篇对我来说就非常辛苦，就写长篇得允许自己犯错误，写坏了也得往下写，
嗯，
它其实跟你一起生活，那个小说，那个长篇小说在跟你一起生活，是吧？你在写的过程中你也在陪伴他，他也在陪伴你，生活就不可能天天都是完美的嘛，
对，
是吧？你可能今天你发烧了，明天你咳嗽了，后天你失恋了，都在长篇里就反映出来了。
嗯，
它等于是一直在反映着你这2年的生活。
对，
然后所以它肯定有起伏啊，有一些问题啊，但你得接受它，就像接受你的生活一样，你得接受它。
嗯，
但是短篇呢，其实可以是个全部都可以把控的， 打磨的让你看不出这段时间我的心境，只能看出一个作品。
对对对，就是不太容易露怯。
哎，对，你可以完全完全的控制，甚至一个标点都可以想一周。
对对对，
它就是那么一个长度。
是，我就看你这个短片结尾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那个女儿嘛，
啊，女儿，
女儿本身她也是一个叙事结构挺特别的，
嗯，
那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吧，
嗯，
也会有一种我在跟作者玩游戏的感觉，
嗯。
因为他的所谓的第一人称就是我，而这个我可能是我看到的你的作品里边最接近于今天的你的形象的一个人，
嗯，
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嗯，
在一个书店办完活动之后碰见一个男孩过来去
对
发起一个挑战，说我比你写得好啊，他说你写过，我没写过，但是我就是比你写得好。
对，
在我看的过程中大概看了两三页，我就说嗯，这个男孩就是他自己，然后我说哎，我来猜一猜是不是，
嗯，
就是这种感觉本身就觉得很有乐趣，
嗯，
然后那个男孩又真的开始写作品，
嗯，
其实也有点像看，比如说像卡尔维诺、韩东那种感觉，
嗯，
你会期待说，
嗯，
这个作品里边的这个作者他会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以及这个作品外的作品的底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那个底出来之后，我就在我的这个小本上说，哇，这个底太牛了，
啊，
特别快乐的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短篇小说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他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地方吧。
对，我平常有时候看短片，短片就会让你觉得看完也没有那么大压力，
嗯，
很快就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可能会在你心里发酵啊、变化呀，啊，是这种，
嗯，
而且就是在短片里，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实验，
嗯，
而且我有时候写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需要去把它想得很完备再动手，啊，
嗯，
长篇可能还是需要想的比较完备一些，
嗯，
啊，要不然你走偏了就在偏路上走老远了，
嗯，
啊，但是短片其实你可以试错。
对，
可以就是先上路再说。
嗯，你这个从《平原上的摩西》然后《飞行者》到这个《猎人》，
嗯，
三个短片的集子，
嗯，
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的创作的特点，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阶段性的变化？
就那几年你的所思所想就反映出来了吧。
嗯，《
平原摩西》出书的时候其实只是迫切的想出书，
嗯，
哪个出版社给我出都行啊，
嗯，
啊，就是，真是，就是迫切想出书，
理解理解。
然后到了飞行家的时候呢，可能就能有些选择了自己，
嗯，
选择。然后飞行家那本书呢，自己呢，其实，比如《平原摩西》是一说出书，赶紧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赶紧划拉划拉
啊，
传起来啊，然后呢，把几个觉得自己写的最好的，
嗯，
一传，剩下啪一扔。这一本书出来了，
啊，
是吧？
扔剩下的再放下一本
啊？对，不是，那就没有，我从来不干这事儿，啊，不干这事，扔就扔了啊。它有点像那在菜市场买菜，咚咚咚咚咚，每一个菜呢尽量好吃点，
嗯。
但是呢，这在飞行家的时候呢，其实我开始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飞行家有九篇吧，好像是，
嗯，
我忘了啊。就但是他可能先开始有五六篇吧，
嗯，
一边做这个书一边补充写的，
嗯，
就他有点像，虽然也装一篮子里，但他其实想做成一个菜，
嗯，对。它是一桌菜而不是十个菜。
对对对，它这个整体性其实我因为就是我像刚才也说的，可能开始的时候青年作家出短篇集比较难，所以呢我就在想为什么，因为之前短篇集就像是一筐东西是吧，但是这个西方的很多短篇集其实非常有构思的，就是非常的有设计的，它就像建筑一样啊。
对，
但是我可能做的那么好，
嗯，
但是飞行家努力让它有一定的这个整体性，然后到这个猎人呢可能整体性更强了一些，因为他就是那个一个时期写的，然后全部都是短篇，
嗯，
全部都是短篇小说，一年多每个月都写一个，
嗯，
啊，然后写坏扔掉，就显得稍微整齐一点。
对，
总体来说飞行家和猎人算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整体的小说集。
对，用我们音乐行业的话来讲其实像那种概念专辑
啊。对对，
窦唯的黑梦。
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像看那个陈春成的《潜水艇》那本小说，
是
他的那种整体性是很强的。
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整体性是有强大的逻辑的，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成一本书呢？
嗯，
是吧？就书本身是有逻辑的，是能够说服我自己的，
嗯，
读者读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原来那个飞行家的，
嗯，
原来那个书的那个本名字叫《北方花月 Will》，它里边有篇小说叫《北方花月 Will》，
嗯，
后来呢改成了《飞行家》
哦，
因为《北方花月 Will》听起来还是太绝对了，
嗯。
好像就是崩给了一个结论。
对对，
给了这个结论，飞行家就选的比较中性，
比较中性，
啊，
包括猎人那个也很中性。
对，比较中性，嗯，
名词嘛。
对，没错没错。
对，我自己其实作为读者在看的时候，猎人的这个前言里边
嗯
有一句话，我觉得挺能代表我对这本新的集子啊，
嗯，
这个相对新的集子的一个感受的，就是关于 这是一篇小说，我准备什么也不说，他们书写了我，仅此而已。对，我会觉得如果是平常的摩西，你在写小说，这个作品感觉你跟着你的人物，跟着你的故事走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是是，没错没错，就是自我的一个反应吧，自我的反应。我越来越觉得写的小说不能说他这个小说里一定是真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反映一点你这个时期的想法，就跟自己的那个不是特别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一个特别外化的一个客体那个东西啊，当然它再客体它也是个主观的形成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更倾向于让它跟自己的关联度更高一点。对。
女人，女人这一生啊，为了谁而活着？女人，女人这一生啊，为了她的男人，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们，情窦初开是为爱牵。
单把这些作品拿出来说啊，
嗯，
而且不是作品，就是故事的话，每篇都很精彩，都可以当成一个你说是魔幻主义小故事来讲啊，就是你放在故事会，不是那个故事会啊，就是大家一起来说，哎，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点像十日谈那种感觉，都是很好的故事，但是感觉，比如说在节目里边讲出来的话，就把它文学性的部分给又给忽略掉了，就变成讲一个好像有点猎奇，或者是故意有一个反转的故事了，对，但是。里边有一个，在我看来，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系列作品，或者说一个文学形象，就是关于父亲。
嗯，
关于父亲这样一个形象，在你的作品里边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那父亲这个角色，在你的这个新的集子里边有一个作品叫《心脏》，反正讲的就是主角吧，啊，这个我啊，陪着心脏病突发的父亲。跟着救护车去北京做手术的这么路上发生的一些一阵一幻的经历。
嗯，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小说里这个父亲的东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是象征吧，但它大部分的意义是文学意义上的东西。
嗯，
就是父亲这两个字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男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它包含的不光是性别的啊东西，它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带着你成长是吧，灌输给你正确的东西，
嗯，
就那么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我特别爱写的。
嗯，
我是内心其实我是个挺懦弱的人啊，我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人，
嗯，
即使供我批判也好啊，或者供我学习也好，但他就在我这个前面走着，我能拽着他的衣襟是吧，然后呢我能也能找到自己的路，
嗯
啊，然后呢如果是我叛逆了他啊，也是因为有他我才到了另一个方向去啊，我得换个方向，但是也是因为他先走了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么一个形象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无论他是我的敌人、亲人，还是他是我的这个爱人也好，他都是我的重要的一个对象。
嗯嗯，因为你父亲下岗再就业，
嗯，
好像也没有去成就吧，
嗯，
没有去成就一个，好像你说的挺牛逼的、挺厉害的事情。
嗯，
那么你会去替他觉得这是上一代的人的一种遗憾吗？
我觉得他们那代人是有的时候是有这样遗憾的，
嗯，
就是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一些天赋吧。
对。
也是因为实话说就是受教育的那个机会，
对，
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影响是吧，
嗯，
因为教育其实有时候是把一个东西教给你，更多的时候呢是在挖掘你的天赋啊，
嗯，
把你的东西给你从你的身体里激发出来，
嗯，
是吧，那你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教育的话，可能这个天赋就消失了， 就失去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代人，就我父母都是五零后嘛，
对，
其实是在最应该念书的时候，
嗯，
反正我父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人不，有
我爸妈都是老三届，差不多就正好是被耽误那几年，
对对对，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嗯，
他失去了兑现自己天赋的技能，
嗯，
就你在教育里学会这个技能，才能兑现自己的天赋，
嗯、
无论你是数学、英语、写作还是历史、嗯，是吧？你得受到这个教育，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工具。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可惜的，因为我父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课文，他都已经30多岁了啊，哎，30多岁已经的，我现在都比30多岁大了。
你40了？
对，40了。就是在我父亲30-40岁的时候，我小时候背的课文，他那时候他是20多年前背的，他还能背，就是他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嗯，今年是40是吧？
40，谢谢
啊，
这整四十。
有啥感悟不？
唯一的感悟就是想让自己更坦然一点吧，啊，然后能够活得更自我一点吧，
嗯，
这个自我不是任性啊，就是说自己认为对的事儿就尽量做啊，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儿，无论这事儿是有多好的这么一个结果，认为不对就尽量不做，
嗯，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感觉，嗯
嗯，那这个是你的一个期待，还是你感觉好像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达到了这个状态？
也不能算达到，但比以前好像接近了一点。比以前稍微接近了一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可能有些事儿，你觉得啊，这个事儿需要放弃，需要放弃的啊，有些事儿你觉得啊，那这事儿我需要坚持住。
以前会更纠结一点吗？
对对对对，以前会更纠结，而且以前会更贪心啊，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也得要着啊，那个东西也拿着啊，会有这种感觉。但到这个年龄，因为你年龄越来越大了，实话说，就是上大学踢球，
嗯，
可以踢到这个球场没有人啊，就是踢到最后背双鞋回去了。第二天还能来，我现在踢场球得休息3天，
嗯，
然后他整个腰酸腿疼，你就知道了哦，我不能什么东西都要了，
嗯，
就是他这也是客观条件决定的，
嗯，
啊，那你只能挑这个自己觉得最应该做的事儿做呗。
关于父亲的形象，之前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大师嘛，
啊，
大师他本身也是一个父亲形象，然后他是一个棋痴，就下象棋。
对，
您父亲本身也是喜欢下象棋，
对，也爱下，
爱下象棋，然后这个形象呢？到了新的这个短片节目变成了一个练功夫的父亲，
嗯，对，
对，就功夫这个主题在这个节目里边出现的频次
很多
高了，
对，
为啥呀？为啥突然就开始练功夫了？
我这人就挺喜欢技艺的，就是这个一个技巧，一个技艺这个东西，
嗯，
功夫的东西呢，我因为我对武术不是很了解，但是它好就好在它既物质又精神，
嗯，
它很适合作为这么一个东西来去书写。
嗯
啊，我觉得就适合进入文学的东西，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
嗯，
就它既物质又超然。
嗯，
这个功夫其实就有这个东西，它好像包含着一种文化，
嗯，
是吧？包含着一种精神追求。
对，
但它又非常的肉体。
反正我其实几年前看那个大师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自己的小读书笔记，我说啊，这是一个武侠小说。
哎呀，准
是吧？
对对对
对，其实像老舍的那个是《断魂枪》。
断魂枪，
对，
不传就是不传，
不传就是不传嘛。我说，哎，这不就是一武侠小说吗？结果后来就开始写真的武侠了。我说我这学好疯了，这、
啊、
嗯，
说的对，那个大师整个的结构很像是一个武侠小说，
嗯、
或者是一个日本剑戟片，或者是一个西部片。
嗯嗯、
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叙事逻辑，
嗯
啊，就是开头有一个瘸子，是吧？
嗯、
然后呢结了仇，
对，
是吧？然后他就回来了，然后两个人弄一下。这个很多西部片、剑戟片其实也都是。都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你看日本的很多片子，日本剑戟两个高手，
对，
前面结个梁子，很多年没见了，
对，
晚上哎，到快结尾的时候，他搁这堵着你呢，
嗯
啊，他那个东西是蛮有意思，我一直挺喜欢的，
嗯，
但是怎么把它写的让大家看不出是武侠，
嗯
啊，就是你是敏锐的读者，就我把它
可能武侠看的比较多，
对，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就是把这个结构嵌入到这个日常里面，
对
啊，让它成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
嗯
啊，其实它不是个现实主义小说，
嗯，
在我写大师的过程中，其实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它虽然那个底子来源有父亲的形象，
嗯，
那后来它完全成为了一个我虚构的形象，
嗯
啊，然后我就在里边得到了非常大的快乐，
嗯
啊，甚至可以说找到了是小说以来最大的快乐，
嗯嗯嗯，
然后因为它写的比较早嘛，所以在这之后，其实我就写的相对舒服了一点，也是因为大师这个东西写的过程中让我得到了一种方法，
对。其实大师里边这个父亲跟心脏里边的父亲某种意义上他也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传承性吧，
对，没错没错，也有一种关联性、
嗯、对，你好像挺喜欢看金庸的是吧？
当时年轻时候特别喜欢
啊
啊，特别喜欢
啊，你感觉 会有是一些实际的影响吗？
有很多影响啊。我觉得金庸所创造的那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模型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能够被不断的翻拍变换各种花样出来啊，就是因为他制造了那个中国人的那个人物关系伦理的关系，真的是超级厉害。我觉得金庸确实是一个旷世奇才，旷世奇才，而且他写东西根本就不累，我觉得他写这武侠信手拈来，是吧？就他那个才华是摁不住的才华啊，
对，
就随便。而且他白天他还写社评，是吧？其实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要再维持着《明报》，其实还是个老板。后来，
对，
然后还写小说，夸夸夸就是吧？
他最高的梦想和目标是做国事
啊，
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抱负的人。
对对对，他曾经还面试过外交部，好像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很年轻，就他很想去做这个事情。
我发现你在，比如说自我剖析自己的，比如说作品创作的动机，或者是自己的所谓的师承，受到过哪些作家的影响或者启发的时候，就一直挺坦诚的
啊，
感觉好像有的作家就生怕别人刨出自己的根儿来
啊。我觉得这个包括新出这本就是《白色绵羊》里黑色绵羊，
一本都是写这个的，
对，就是他包括这个小说是为什么要这么写，其实也就讲了一点，
对，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儿的文学的这个东西特别需要大家坦诚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藏着可掖这个东西。我喜欢王小波，更喜欢他的杂文多一点，
对，
杂文多一点。然后我喜欢村上春树呢，我可能喜欢他的那个，甚至更喜欢他的挪威的森林，还不是后来写的特别复杂的那些书，就是喜欢一个作家也有喜欢的侧重，也不是笼统的喜欢全部，是吧？所以就是即使自己的师承啊怎么一路走过来也是非常复杂的，也不能说是一聊就谁谁谁就很简单的对应出来啊，你的写作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聪明的读者都能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不怕谈不怕聊，其实我作为一个刚开始写小说的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看到作家聊这些东西，就是对一个刚开始写作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自己也爱聊，是吧？我自己也愿意聊这些东西啊。然后如果能别人看了觉得哎我也想写小说，只要有几个人觉得我也觉得我能写，我觉得就挺好的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那个其实不停的发微信，也是在书写，也是在文字里头转悠嘛，是吧？其实都具备写作的能力的，因为发微信有时候也是叙事，今天我遇到什么事儿，是吧？也在叙事。那你要是把这东西转化成小说的这个方法，很快就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即使不长，然后就会写出第二篇来，会越写越好。
对，所以感觉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没有尝试过文学创作，又有点兴趣的人，到时候可以看看这本，《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就这样的书，我之前有印象的，可能徐浩峰《刀与星辰》算是一本，
影评集，我挺喜欢的。
对，然后再次就是王朔那本骂人的，骂了一本，我看王朔
啊，
我看金庸，我看鲁迅。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我自己，因为你说你的两个老师是，王小波和那个孙尚，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就得有十五个吧，还是20个，不止吧？不止，
哎呀妈呀，到处拜师啊！
不止，因为作家就是这样嘛。就是你那个主体是自己，其实主体还是自我。然后，但是你的方法呢，很多很多地方都有
啊，长托短托。
对，都有，包括其实那个包括契诃夫啊，包括这个张爱玲啊，包括很多很多很多人啊，因为你的阅读，你真的是你可能十年前读个书，啊，你自己当时不觉得哈，等你十年之后突然间写个什么东西就想起来了，
你在《猎人的前言》里边还写到了一个东西，其实你让我去理解的话，就是死亡恐惧嘛，对，就是你在你夜半无人的时候，然后你好像感觉一切终将消失嘛，然后这个东西反而给了你一种力量，让你要去写作。反正看你很多的作品和你作品的一些自述啊、前言等等，会觉得说这个哥们儿吧，反正好像也挺能说，但是呢，本质上还是一个挺就像你作品里的某些主角一样，有自闭的、有孤僻的这样一面的一个人啊。包括你说睡觉不敢不拉帘啊，这个不是一般人。
我是特别怕没有自我空间的这么一种人，就是我可以不出去旅游，我可以不下楼，但是呢，我不能长时间的旁边有人。
哦，
你知道吧？
那就得睡沙发了。
就是，嗨，你这个理解稍微跑偏了点啊。我是那个必须得有独处的时间，要不然我这个脑子就要乱了，就会很疲劳。我觉得不能算是一种问题吧，但是在算是一种渴望，独处会让我就是能够 琢磨一些事情，就是无所事事，有时候独处什么也不干，也不真的不应该写东西，但就是无所事事，跟有时候鼓就鼓就这个，捅咕捅咕那个，但在过程中你就一点点的形成一些东西，但你老是在人群里是，我觉得是很难形成什么真正了不起的东西。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形成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在人群里肯定是很难，我觉得是有难度的，然后我其实是一个不能算工作狂吧，但是我基本上是不怎么太休息的一个人啊，我是期待365天都有工作的。
你的工作指的就是
写作，
特指写作，
有的是写作，有的是比如说做跟电影有关的事情，有的做跟出版有关的事情，创造点什么，就对于我来说，今天或者明天或者这周总得弄点什么，就是迫切的想要创造，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啊，都想要创造一个东西，啊，因为你只有创造，你才能感觉自己好像活得更多了，啊，活得更宽了，活得更复杂了，而不是让这个时间过去了，
另外，你在你的那个一席执行演讲里边也提到过你的朋友小霍嘛，对，你说一句话，就是说他用一种方式去对抗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呢，通过另外一种残酷的方式去把它抹平。那你觉得作为你本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打磨，你是什么态度？你是要跟他对抗，你还是要顺势而为？
首先我还是努力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就是让自己先不要消失在队列里面，是吧？然后再谈我去做什么，啊，这是我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逻辑。但是我还真的不是那种游刃有余的那种人。虽然就是那个看起来也能跟别人交流的挺通畅，但是不算是游刃有余的，经常特别紧张，啊，经常说的乱七八糟，啊，前言不搭后语，是紧张所致的。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我跟刚来北京，或者是跟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心态的主要变化是，之前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哥们儿写的特别牛逼，你瞧瞧我的小说写的，那时候会有这个心理，其实也不牛逼了，其实就是一个小说而已，但因为自己吃这口饭，所以把它特别当回事儿，我得把小说写的牛逼一点。那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能够一直写，能够持续的写，写好写坏呢，就是尽力而为吧，对自己的要求肯定是有的嘛，但是就是说一个持续写的人是蛮幸福的，但是不能肯定不能为了写而写，为了非得写，所以呢一直保持对写的热情，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挺好了。
那现在你比如说你觉得自己跟生活之间还会有很多摩擦吗？
有啊，当然有了，会有很多摩擦。
那你的方式会是一种偏对抗还是去？
哦，我现在就是经常提醒自己讲真话，就尽量实事求是啊，如果实在不行尽量就不说了，就尽量别说那个假话和片儿上话，但是也不能完全做到哈，只能是尽力啊。
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你作品里边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东北
啊、
下岗、淀粉街、父亲的形象。
那
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看你的作品里边一直是很私人的好奇的，就是有一个词儿，可能也不是我发明的，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吧，他都有一个地方叫做我来的地方，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里边最重要的甚至是最宝贵的部分，他的一个发源的地方，他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画面，对，你有没有想过你来的地方是哪
儿？啊，这个题真难。我觉得我来的地方有一种匮乏的东西，啊，所以我对那个丰盛有一种渴望，啊，我希望能活得丰盛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我来的地方有一种，就是我父母对我的那个爱吧，是极其深的。在我那个时代，就我父母那么艰苦的条件底下，然后也非得让我去学个书法呀，非得让我去学英语呀，因为我觉得他妈的这个英语当时特别不想学，你知道吗？背啊特别费劲，我踢球把腿踢骨折了，我妈背着我非得让我去上这英语课，就跟外边补课嘛，非得上英语课。就是他们俩对我这个教育，希望我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这个当回事的，甚至是他们的生活的希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我来的地方，我来的地方就是通过自我学习，通过自己让自己变得丰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就是从小我父母告诉我的，拼尽的权利也供你了啊，对，拼尽的权利也就是你了，你就好好就弄你这事儿就行了。
你觉得就从你父母比如说 背着你去上英语课的这个画面里面，你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比如说你认同他们这个观念，要靠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还是他们给你的这种爱的部分，然后让你今天依然能够有那种力量在。
我觉得我之前认为是种观念，我现在认为是爱的力量。
嗯，
因为正常来说，就比如说我的生涯，它其实就是一个背向父母越走越远的过程。
对，
就是父母在努力培养一个陌生人的过程。他努力培养那个人，跟他就是会越来越陌生，因为他会知识越来越多。
对，
是吧？他的世界会越来越大。
嗯
啊，是吧？因为他们还在原地呢，是吧？他们会变老，然后你越来越成长，到了壮年，是吧？他会越来越远。就是以前我有朋友跟我说，比如现在我们看东西都这么的这个方便，是吧？你看个黑泽明两个小时，和跟你妈打电话打两个小时，可能你会选择看黑泽明，
嗯，
因为黑泽明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呀，你在那里边就会得到营养，
嗯、
然后你妈跟你要跟你说什么，其实你都心里知道，是吧？所以你可能会选择把时间用在那个事儿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很不得了的东西，
嗯、
是必须得维护的东西，
嗯、
因为就是如果最深的感情，嗯、你没有好好的去维护他的话，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孤魂野鬼。
嗯，
你再牛逼，你咋的了呢？
嗯，
是吧？你再牛逼，你咋的呢？我有个朋友，有一天特别悲伤的来到我们家，然后把自己喝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母亲突然间就是去世了。
嗯，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那个，我现在混再牛逼，我给谁看呢？
嗯，
最后发现不是让自己牛逼，他是为了牛逼给父母看。我现在是吧？
对，
我觉得父母是孩子最伟大的观众。对于我来说，我越来越觉得，那我要是，那你再怎么着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比如说，你相信着父母教给你的一些道理、
啊、
然后你又带着他们对你的这种爱和支持吧、
啊，
但是你又不得不走上一个背叛者的这样一个道路、
啊，
你怎么去消化自己作为背叛者这样一个身份呢？
嗯，我觉得可能在30岁到40岁之间，这个背叛者的这个比较多一些。
对
啊，可能40岁到50岁之间呢，可能又会。回去一些、
嗯、
也许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有这个感觉啊、嗯就是因为那个30到40岁之间太想建功立业了，
对，
就是太想先把自己弄明白了，是吧？然后到了40岁之后呢，当然也没有怎么弄明白了、
嗯、
但是你的年龄变了之后，你会发现父母就越来越老了嘛，
对，
是吧？你的紧迫感就多了一些呀，啊、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那些先把自己弄明白的很多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嗯，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反正就觉得小时候吧不懂事儿，
啊，
爸妈说的都对，
对，
不对也对，反正你说不对就揍你呗，
对对。
然后等到年轻的时候呢，反正你也不敢揍他们，但是他们也揍不动你了，
嗯，
会发现跟他们越来越格格不入，但是又会觉得说我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跟你们格格不入的人，就是因为你们对我非常好的教育，
对
对，我才会成为一个。我很满意，但是你们可能不太满意的样子。
嗯，对。
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些格格不入啥的都、
嗯、
都不重要。
是的，是的，是的，是、嗯。就如果这个知识和学识使你远离了最亲的人，那这个知识和学识它多少会有点问题。
哎呀，最后聊到家庭话题，
哎呀，挺好，挺好，
挺好，
挺好。又在这个年年终岁尾，
挺好，挺好，挺开心的。行。那个张雪涛老师著作等身啊，花落好几百，我这
呀呀呀呀，
那可不是吗？
那回头有空请你吃饭，给你补回来，
100块钱，
嗯，
对，现在能买到的是7本啊，
啊，
这个最开始的赤鬼，
嗯、
然后天舞手机，
嗯、
然后飞行家，
嗯、
啊，猎人，
嗯，
聋哑时代，
嗯，
还有平原上的摩西、
嗯，
还有去年最新的这本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啊，反正大家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有杂文评论集都有，
嗯，
啊，大家就买吧。
哎呀呀呀呀，也就对，也希望大家那个有空可以看看那个爱奇艺那个剧
啊，对
啊，看那个剧，因为那个剧呢，我自己个人是挺喜欢的。
嗯，
李叔，你回去也看看呗。
不是，
有、
我把你这个叔，哎，不是这个叔、
啊，
这个叔也没看完
啊，
看了一半吧。
嗯，
啊，但是节目录完了，
啊、
看你的书的优先级就往后放了。
啊，
我就优先去看剧去了。
对，把那个剧挺好看的，
嗯，
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产品。
对，反正我觉得，但凡是我们这个岁数，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
对对对对，
对你，我觉得肯定是边看边在心里边就各种画面，
对对对，涌上心头，
涌上心头。我甚至我今天我瞅了两眼，我都说我、这。 是不是可以跟我爸妈一起看？
是是是
是吧？
是是。
虽然他们对这个杀人啊这些东西可能没啥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些画面人家可。
啊，
认识，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出这么一个产品来，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我觉得，
对，
不光是这个创作者他的风格能力，也是需要这个支持，给他自由才弄，因为现在你做一个任何事儿，尤其写小说是比较自由的，但你要做电影或者剧什么的，他那因为有第一有钱，
对
对吧？第二呢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
对，
那个路径其实是不太好找的，有时候
人里边有很多的不可控性，
很多
不可抗力，
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还能达到这个完成度，我觉得
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啊，我身边很多就搞电影的朋友，最后都很信命，
嗯，
因为那个东西太偶然了，有时候。
是不是好多剧组开机之前都在拜拜是吧？
那个东西就是真是有轮盘赌的性质啊。
行，我回去我觉得可以带我爸妈一起看一下，我也
可以
对，我也别低估人家欣赏水平。
哎，你先看两集感觉一下呗，
对，
是吧？然后这个如果能看就继续看呗。
对，然后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听众，想看看90年代中国长啥样，中国北方吧，它那个背景是从烟粉街沈阳改到了呼和浩特，
对，改到呼市，对，
呼市，
但
是反正我看着觉得区别应该也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
北方工业区嘛，
而且家庭关系什么大家是相通的吧，都是中国人嘛，很通很通，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双雄涛老师做客日坛公园，我们来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谢谢李叔，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一条路。